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我是你的老朋友张凡。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成主学堂，我们会在这里跟你一起学习一些课程，借着这些课程的学习，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向下扎根，越来越认识神，了解神的心意，也操练我们的生命更加信靠神。目前我们正在学习的课程是职场圣徒，我们会从各个角度来探讨基督徒在工作当中的角色，好帮助我们梳理如何才能更好的荣耀神。今天我们会跟大家探讨一个很重要但是呢又很敏感的话题，基督徒在工作当中的性别角色。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的性别，但是请问你的性别如何影响你在工作中的表现呢？在你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有所改变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作为人类来说，是男性还是女性，这是我们的基本身份。所以，如果我们要讲在工作场合如何做一个圣徒，我们就不能避开性别角色这个话题，而且唯有教会才会触及这一文化，因为这世界把我们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中看作是无性别的工作机器，男性跟女性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工作机器。但圣经却不是这样看待我们的，也没有把我们看作是没有性别的工作机器。即便在堕落之后，圣经仍然把人类描述成是需要关系的受造物，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赋予了我们各自的性别。我们不能在讨论基督徒如何工作的时候不谈及各自的性别角色，对吗？那么我们的性别应该影响我们的工作吗？应该影响我在工作中的角色吗？是不是说丈夫们、男人们比妻子们能够做更多的职业选择，仅仅因为他们是丈夫？或者妻子们可以选择的职业少得多，仅仅因为他们是妻子吗？这些问题是不是因为上一代的文化传统，让我们对男女角色有了错误的期待呢？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性别革命的时代，尤其是当下，这种性别革命和性解放给工作也带来了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仍然在持续发酵，直到今天。这种觉醒不但影响广泛，而且令人困扰。性别革命留给我们的困惑或者说迷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性别角色在工作场合究竟是怎样的？圣经在这方面究竟是怎么说的呢？说实话，亲爱的朋友，我诚实地告诉你，今天这一刻很难，因为圣经并没有在这个领域给我们很多的规则，而没有很多的规则就意味着需要很多的智慧。智慧是什么呢？智慧一般来说都是对的，但不总是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每一个原则它都有一个例外。但是 我希望你不要盯着那个例外说，我就是那个例外。我希望你认识到，智慧一般情况下都是有道理的，而且对你来说也是有道理的。如果真的需要例外，那么我们会在其他时间探讨那些例外的情形。我们可能会认为性别与工作是无关的，人们不会在工作场合谈论性别问题，公司也没有这方面的培训。但是在圣经中，性别和工作却是高度相关的。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中就看到，性别是神在给予人类工作职责之前就早已存在的创造。然后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进一步看到性别的出现，这一次和工作的关系就更加紧密了。在二章十五节，神罗列了亚当的工作职责，耶和华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让他耕耘看管。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在这个时候就成为神创造的管家，为要看管和保护这个园子，也就是为这个园子提供养育和护理，这是神的话所托付给他的。然后神在十八节告诉我们，作为造物主，他觉得有一件事还没有处理好。什么事呢？这个人独居，他只有一个人，所以神就为他造了一个合适的帮助者，也就是女人夏娃。亚当的状态为什么不好呢？是因为他孤独吗？并不是，因为亚当与神之间有非常好的团契和相交。亚当不好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够，神给亚当的职责是修理看守园子，而亚当一个人没有办法应付这个工作，他需要一个帮助者。神因此就给了他一个帮助者，也就是他的妻子。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帮助者并不是夏娃很多角色中的一个，而是夏娃的基本角色。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夏娃都是亚当的帮助者。帮助者这个词在圣经中多次用到，神自己也常常自称是以色列的帮助者，耶稣也自称是一个帮助者，更是提到圣灵是另一个帮助者。所以女性并不是需要帮助的人，而是一个被设计帮助男性的人。为什么会有性别角色呢？因为在承担工作上出了问题，对吗？亚当无法承担工作，亚当和夏娃一起才能承担神所交托的工作。所以一个重要的原则出现了，婚姻不是与工作竞争的。神设计婚姻是要定义和让我们更好的工作，这工作是广义的工作，荣耀基督，造就教会，彰显基督与教会关系的工作。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有没有结婚，如果你的工作没有把职业、婚姻和性别整合在一起，这工作就是不好的。这个不好是打引号的，神是为工作和服事而创造家庭的。如果你正确地理解工作和服事，那么你的家庭就成为工作的中心，成为侍奉的窗口。如果我们总结一下，从创世纪一到二章就能够得出三个观察结论。首先，第一，性别是好的，是神创造的，也是神定义的。第二，性别是一个人身份的一部分，性别 关联到你是谁，你做什么和怎么做。第三，性别角色是在创世纪中，尤其是在婚姻关系里得到体现的。我可能不得不重复一些已经说过的话。神是怎么设计婚姻的呢？在创世纪第二章当中，我们看到神让丈夫修理和看守园子，也就是保护和供应神的创造，同时也持守和传递神交托给他的命令和话语。然后呢，神把妻子带到他面前，成为他的帮助者。所有婚姻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都是因为创世纪第二章中神设计的差异。那么这对丈夫和妻子在各自的工作上有什么意义呢？对已婚基督徒来说很有意义。我想对已婚的弟兄们说两个意义，然后对已婚的姐妹们说两个意义。首先，对已婚的弟兄们来说，你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都需要你的妻子帮助你。亚当需要夏娃成为他的帮助者，是为了某个特定的呼召吗？不是的，是为了神交托给他的全部呼召。作为一个已婚的弟兄，你的生活中没有一个领域是你不需要妻子自己单独可以完成的。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你就是在愚蠢地认为你可以不需要神为你所预备的帮助者，自己完成神所交托的责任。有一些男人认为，成功的男性就是把家庭与工作隔离开来，让家庭一点都不影响工作，工作也一点都不影响家庭。当然，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确需要有分界，但是彻底的割裂工作与家庭，却与神设计和创造婚姻的心意相悖。那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呢？让我拿一个弟兄的情况举例，他的妻子是这样成为他在各个责任上的帮助者的。虽然妻子花很多时间照料家庭和儿女，但是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说，谁是那个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的人呢？是父亲，是丈夫和弟兄，对吗？所以妻子在儿女身上投资的时间，尤其是在丈夫出差、在工作、在参与服事的时候，她就是在帮助弟兄顺服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教导和命令。妻子成全丈夫，这样丈夫可以在其他人身上花时间帮助他人的属灵生命成长。妻子给丈夫智慧的建议和劝告，包括家务上、工作上和教会的侍奉上。妻子和丈夫不同，所以当丈夫学习理解妻子、服侍妻子和造就妻子的时候，丈夫同时也被神塑造，以更好的理解和服侍其他人。从某个角度来说，妻子是神用来雕琢丈夫的工具，帮助他建立关系。有很多人之所以认识这位丈夫，乐意和这位丈夫交朋友，甚至接待他，仅仅是因为他娶了这个女人。这句话听起来很造就人，这个姊妹那么好，丈夫应该也不会糟糕到哪里去吧。看一看，这就是姊妹、姐妹、女性、妻子对一个丈夫的塑造。妻子是丈夫向其他人的大使。我还可以说很多的，但是这已经足以让你看到妻子可以怎样成为丈夫在各个领域的帮助者了。其次，作为管家，你要为妻子给你的帮助去负责。男人可能对帮助者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哇，我有一个下属了，我不用那么努力的工作了。这是一个很可笑的想法，因为耶稣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有一天你要在神面前 为着神厚赐你的诸般恩典和资源去交账。这里面包括了你要为神给你妻子去交账。那接下来就是对已婚的姐妹们来说，你们在所有手所做的事上都是丈夫的帮助者。举一个例子来说，当一位弟兄和一个姊妹结婚的时候，那位姊妹呢还在读研究生，还在读书，没有毕业。结婚之后，姊妹就休学了一年，为了能够建立自己的家庭。然后他们决定让姊妹继续她的研究生学业。但是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在讨论如何让妻子读完研究生，而是把研究生的学习看作是妻子的帮助者培训学校。很有意思，对不对？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既然神把这两个人配合在一起，又让他们有了这些机会，所以他们就要用这个机会来训练妻子成为更有效的帮助者。当妻子研究生毕业之后，就要不要找工作，找什么样的工作，他们又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焦点是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让妻子可以帮助丈夫回应神放在丈夫身上的呼召。他们甚至为妻子未来的工作写下了一些岗位描述，这些岗位描述的中心是妻子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份工作来成为丈夫的帮助者。这份工作可以让妻子有一份收入，满足家庭的需要，并且使家庭能够更加慷慨。这份工作可以给妻子至少完整的一天不用看孩子，让她可以成为更好的母亲。这份工作可以拓展家庭的社交和友谊，这份工作可以让家庭更好地祝福我们身边的社群，等等等等。大家看到，妻子的角色是成为丈夫的帮助者，妻子在社群中的呼召，作为教会成员的呼召，作为母亲的呼召等等，都是和作为丈夫帮助者这个身份有关的。虽然结婚后从外表看起来，似乎妻子所做的一切，包括做什么、怎么做，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身份的改变的确改变了她为什么要做这些。其次呢，对已婚姊妹来说，婚姻把你转向了，让你的方向是自己的家庭，而这种转向要比你丈夫的转向来得更加明显。我们都有很多的经历，对不对？在前面的时候我讲到过，在婚姻中神给予丈夫的方向是修理看守这被造的世界，而给妻子的方向则是她的丈夫。在后续的圣经书卷中，这种神所给予的方向延伸到了他们的家庭。换句话说，妻子作为丈夫的帮助者，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让家成为工作，成为家庭，成为侍奉和其他一切次要责任的孕育中心。我们思想一下，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四节当中，保罗要年轻的姊妹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也就是成为家庭的治理和看管者。我们再想想箴言书三十一章当中那位贤德的妇人，她的工作既包括了家里的，也包括了家外的，她非常慷慨和乐于接待人。然后箴言怎样衡量这位了不起的女性所做的呢？在二十三节，她的丈夫因此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而她的孩子呢？二十一节说，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那她自己的衣服呢？二十二节说，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十一节对这位妻子的称赞是，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虽然他的工作和服侍范围非常广，但是他的焦点总是在自己丈夫身上。所以丈夫和妻子都有各自的工作，这是婚姻的目的和定位。但是他们工作各有目标，因为在神对婚姻奇妙的计划中，丈夫和妻子各有自己的角色和重点服侍的方向。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工作当中的性别角色是有所区别的。求神给我们智慧，好让我们承担自己的角色，也做好自己的工作，借着自己的工作祝福自己的家庭，也荣耀我们的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呢，在成主学堂职场圣徒这个课程当中，来到了第13讲，基督徒在工作当中的性别角色。这个理论我们都知道，因为神造人有男有女，但是在当下这个环境当中呢，我们在工作当中该怎样去看待性别的不同，性别角色的不同，在工作当中所承担的职分呢？
嗯，
其实我觉得很难去分享。
坦白的说吧，以前我是很少去考虑这个问题的。
嗯，
但是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承认，我自己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是蛮深的。
嗯，
就特别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或者说我们是在一个女权主义兴起的这样子一个时代背景下成长的。
嗯
嗯。
我们这一代女性呢，我们是享受着追求男女平等所带来的这种什么独立自由啊，比如说我可以自由的去选择职场、
职业，
对职业
婚姻，
或者没错、这些都是我可以去自由去选择的。
对，
但是我一边享受着这个红利呢，其实我也在盲目的所谓的男女平等这样子一个理念，走了很多的弯路。
嗯。
无形当中，其实这样子一个理念，它不单是助长了我自己作为女性的一个骄傲，
嗯，
就我觉得我很厉害，我可以女人半边天嘛，
嗯
嗯，
所以我也可以去承担男人能做的，我也能做，就是不断的这样的去给自己去要求。
对，
同时呢，其实我忽略了作为女性我更应该去看重的一些角色。女性，你真的要意识到你这个性别跟男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是，
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对工作性别角色有一些错误的定位吧。
嗯，
他把我们再次拉回到就是神创造男人女人的这个角色里面去定义我们，男性他是应该怎样的，女性他也是应该怎样的。
嗯，
我想这个是对我的一个提醒。
其实我觉得啊，在当下这个环境，很多的女性啊，一提到男女角色性别角色这件事呢，她会高度敏感起来。她会第一反应要强调平等。其实呢，我们从来就不否认平等这个概念啊，很难去解释清楚的一个概念。我所理解的平等是指这个人的位格，这个人的个体，他们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是不同
的。你
的
生命是平等的，
对。
嗯，
但是他们角色呢是不同的。我们强调的是男女性别角色在工作岗位上他们的不同，但是呢，人们会轻易的理解成，当我强调不同的时候，他理解成所谓的不平等、不公平了，这也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地方。那今天呢，当然重点是说，是已婚的夫妻，你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要有一些代入的思考。你是一个有家庭的人，你该怎么去选择你的职业，规划你的职业？
对，但是一提到女性怎么去规划职业，可能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讲，其实女性的角色是更加侧重于家庭的，特别是她这个信息里面，就这一课里面提到的也是，
嗯，
就是我们需要去考虑到上帝造女人这个角色，她是为了帮助丈夫的嘛。
嗯，
那在婚姻里面她起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帮助丈夫。那怎么样去帮助丈夫？ 那肯定显然他要侧重点在家庭、
嗯、
这个可能对于女权主义来讲是没办法接受的，
对，
觉得你这不就是要提倡又回归家庭了吗？女人又要去回到家庭做什么这个全职主妇，这好像就是你们基督教的一个理念吗？其实我觉得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要彻底的回归家庭，不要在职场，
嗯，
而是说我们女性的人生你是有阶段性的，
嗯，
就是你的工作的职场的重点是有阶段性的倾斜的。
我以前有一个就是困惑，女人作为一个帮助者，那她到底帮助什么、嗯、难道是帮助丈夫比如说在家务上有更多分担吗？还是在养育孩子有更多的付出吗？
嗯，
这一课里面他提到的是在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其实是他的工作上是有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
嗯、
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承担
他的工作，
对他的工作，所以呢神觉得亚当他需要夏娃去
帮助他、
嗯、一起来承担神所交托的这个工作，当然这工作的范围是很广的，
嗯，全方位的。
对，
作为一个男性啊，我们不是在某一方面需要女性的帮助，而是说在所有的每一方面都需要妻子的帮助。那作为女性呢，我们不仅仅像刚才思雨所说的好像在家里面帮助丈夫，而是全方位的，包括丈夫的职业工作，他的社交，他的服饰，家里的角色，每一个方面你都可以给他提供帮助和建议。
但是当我们在谈到这个帮助时，这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什么叫做帮助、
嗯、我觉得就是人们在这个概念上纠结了。
对，
一旦提到帮助呢，我们总会觉得他是一个弱势的低一等的角色，其实不是的。
也有人认为说不是弱势，
是领导者，
是领导者，对啊，我帮助你是因为我能力很强所以我才帮助你嘛。
嗯
嗯，
认清楚一个现实，就是上帝造男造女确实不一样的。显然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看到男女是有分别，是有分工的。
对，
所以我们不要去强调说我一定要去平等，就是我一定要去平起平坐、
嗯、
男人能做的我也能做，女人不要这样去想，我觉得这样想其实害自己、
嗯、
不是害别人。
对 对, 对, 对，
嗯，
是我们强调平等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可以做任何你可以做的事情。
没错，
这其实是违背了角色的不同。
对，我们去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恩赐也表现在神造男造女的不一样。
确实是，如果是讲到平等的话，我们还是觉得其实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这个平等不是能力的。
嗯，
所以呢我觉得呢，不论是作为丈夫还是妻子，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工作，我是觉得是可以的，并不是说他们是、
嗯、
哪个比哪个强，只是说他们在角色方面是需要发挥就是神给每个人的那个恩赐，那个才干他应该站的位置。
是，
对，
所以我也真的觉得角色的不同是让我们互相的合作和搭配，而不是互相的拆毁，互相的攻击和强调自己的重要性。
不是有一句话说、
嗯、
男女
搭配干活不累。
谢谢二位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听，盼望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角色，该承担的工作内容，以及在工作当中更好地发挥我们的性别角色。愿神带领你的工作。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